欢迎收听财经平方 After Meeting Podcast， 现在录制时间为台湾时间4月11号中午12点45分。本次的主题是通膨又来，联准会诸公们态度盘点。按下订阅我们就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财经平方的 Roger， 今天呢又要来聊通膨了。我已经聊几年了 Ryan， 我们聊好多年了、
哎、三五年有了
还是要聊一下了、哦、因为市场又有反应了。这样其实在四月连假的期间，这个就有公布非农嘛，然后非农新增很好，比预期还好，30.3万人。那加上呢最近这个联准会委员就是密集的公开发言、哦、然后大家都听到了嘛，降息啊，延后啊，甚至有些人说不要降啊这些。那近期呢两年期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哦、也是不断往上攀升。我们再看到 Fedwatch、哦、首次降息的时间点呢也延后了哦、这个幅度呢也收窄了，这样。所以这时候呢市场大家就担心咯，通膨回来了吗？还是说联准会降息是不是有更多的变数？会不会重启升息这么严重的一个状态呢？可以提供两个方法让听众朋友知道怎么样来了解上述的议题。第一个呢当然还是我们的这个全球经济展望 MEO、啊、我们已经发布了。那这个经济展望呢我们 cover 了三大主题、哦、通膨、降息跟科技泡沫，其实现在来看都是市场上最关注的焦点。所以我建议这个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加入我们这一次的 MEO 呢，我们这一次特别加码延长到4月28号、哦、除了这个 Viviana 告诉你一个多小时我们如何观察刚刚讲的三大主题之外呢，我们也有所有用户的 QA， 有好多内容可以让你吸收啦、哦、所以如果你连假都在玩、哦、没有时间去观看的呢，这些的内容呢延到4月28大家可以上来看一下我们 Viviana 加上这个 Rachel 还有地毛的详细解析咯。好，刚刚讲的是一个方法嘛，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好好来听今天这一集的节目了。今天这一集呢其实这个组合很特别、哦、除了我跟刚刚您听到的 Ryan 之外呢，我们也邀请了一位我们新任的研究员 Relis 搭档一起来上节目了。我们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
我也要是 Hello 大家好
好，这个我们先给 Relis 讲一讲好了，因为让听众朋友认识一下，他是我们新任研究员，那主要跟 Ryan 一起负责这个美国主题研究这样子。那问一下 Relis 第一次录 Podcast 心情如何？
当然是非常的紧张，而且以前一直其实我也有在听财经平方的 Podcast 嘛，所以其实一直以来都常常听到 Ryan 跟 Roger 的搭配。我觉得如果之后在听在这个声音里面突然听到自己的声音的话，应该会觉得非常的违和
好，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原本这个 Podcast 的听众也拉进来了，所以这个大家以后呢如果听到 Ray 的声音记得让他给他一点鼓励。那 Ryan 要不要分享一下第一次上来以研究员身份上来录是些微紧张，你怎么克服啊？
不会，其实 我原本是想说刚刚好像 Roger 在节目录前就有先讲嘛，然后我想说诶 Ray 是平常报告其实很稳，感觉他真的平常心就可以了。
对，其实 Relis 在这个研究部的报告里面台风非常稳健，所以我觉得他紧张是这个一开始啊，大家拭目以听拭目以听
我会好好表现
好了，那就来第一题好了。就是照惯例节目开始还是要请研究员帮我们回顾本周行情重点，我们就请 Relis 吧。
好，那我们先观察到股市的部分，我们观察近一个月的报酬会发现美股的涨势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停滞了，那欧股也有所转弱，那美欧这两边的近一个月报酬分别都只有 0.8% 跟负 0.7%、嗯、那其中美股的部分啊，在委员的鹰派发言还有昨天 CPI 公布之后其实都有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跌幅、嗯、那相较之下台股就还是维持强势的走势、嗯、那近一个月的报酬有来到 5% 部分呢、啊、当然是受到台积电的大涨带动，那让台股能够持续的朝向21000点去逼近。另外受到昨天 CPI 影响的还有市场的降息预期嘛，在 CPI 公布之后这个降息预期出现一个比较大幅的修正、嗯、在 Fedwatch 上面可以看到是首次的降息时间已经延后到了9月嘛，那今年的降息幅度也有再度的去做收敛，现在的话、嗯、大概是在一码到两码之间有做拉扯、嗯、那美元指数也受此激励去突破到了105的关口，十年期跟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也都分别攀升到了 4.5% 跟 4.9% 以上。 上。最后原物料部分呢， WTI 原油的期货还是大约在85美元左右去做震荡，黄金的话则是保持在2300美元以上的高位区间。
好，谢谢 Race 的分享哦。刚刚大家有听到的重点都跟 CPI 有关，那今天的主题呢，我们就要好好聊两个内容了哦。第一个就是联准会官员最近到底谈了什么，他们对降息的态度到底是怎么看的，然后呢还有三月 CPI 还有当日 FOMC 有发布会议纪要的重点解读了。其实我们在这个礼拜三有发布一篇快报，重点就是讲这个联准会官员，主题是联准会委员不断放鹰，两面向掌握降息预期变动。而且我们在录音今天早上也发布了三月 CPI 的观察，所以 Podcast 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点开我们的 website 跟我们一起来好好听下去。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咯。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了。我们在聊这个联准会官员态度之前呢，我们先请 Ryan 帮我们 review 一下好了。近期是美国公布了一些数据嘛，那这些数据其实也是这些官员发表的依据啦，然后有什么数据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
好，那其实我们在看经济数据的时候，我们通常啦，就是大家会很好奇，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经济数据上个月的时候公布行情没什么反应，但这个月数据公布的时候
剧烈
就特别剧烈。对，其实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就是其实联准会委员在他们的公开发言里面其实常常会提到说他们接下来会观察什么数据，所以我这边先列一下联准会委员在近期也不能说在近期，他在去年2023年 Q1 就开始非常关注的一个数据，叫做 3M 跟 6M 的一个年化通膨率。那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他其实就是把三个月的一个月增率去年化成一年，跟六个月的一个月增率去年化成一年，然后去跟就是我们平常在看的一个年增率去做比较。那它在去年的一个2023年 Q1 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 3M 还有 6M 的一个年化通膨其实都已经到了年增率之下，所以这代表说年增率会慢慢的朝下走。但是到了今年的一个 Q1, 你会发现这个 3M 跟 6M 的一个年化通膨开始回升到了年增率之上。
比年增率还高了。
对，所以也是为什么委员会开始转向，就是可能有一些担忧通膨的下降会不如预期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
那除了这个年化通膨以外，其实联准会他们现在还会看的一个数据是在3月的 FOMC 的时候，其实鲍威尔主席有讲，就是可能是25岁到54岁的一个劳动参与率，还有家庭调查里面的一个移民人数。那这些数据都可以在 M 平方的前他观察到，那他们为什么会现在看这些数据的原因，是因为其实现在的一个通膨回升的环境，他们认为说，怎样能够让通膨继续下降，
是
其实就是劳动的一个供需的紧张进一步的好转嘛，所以其实供给就要继续的回来。那目前其实看到最新的一个数据啦，25岁到54岁的一个劳动参与率还是在历史新高，那家庭调查的一个移民人数也是在历史新高的状况，所以这是联准会委员现在最关注的一个数据哦。除了这些以外，其实我们研究员也会去看一些其他比较即时领先的一些软性的数据，可能像说 ISM 制造业里面的一个雇佣，那不管是制造业跟非制造业，其实在这一个月哦，它的一个企业认为说当月会增加雇佣的一个比例都有很明显的一个拉升，所以其实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你可能配合说可能说职位空缺数或是一些红皮书的一个同店销售这些数据，你都可以发现美国它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就是劳动供给很强，但是劳动的一个需求也很强，那甚至它的一个零售的一个数字也是在一个不错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供给跟需求都很强劲的一个情况下，其实就还是联准会目前的一个最佳剧本啊。所以大家就是来关注这些数据，看看联准会的一个最佳剧本会不会延续哦。
好，刚刚 Ryan 聊到了这个劳动供给跟需求呢，其实我们在后面会好好的来问一下这个研究员的观察哦。那我们先回到这个联准会官员的发言哦，因为其实太多人讲话了，到底谁讲的比较重要大家的统整是什么？其实 M 平方已经在这一次快报里面做了一个完整的表格，并且有收拢了一下。那今天就利用这个 Podcast 来聊一下好了，就是我们挑几个重要的人物来聊一下，他们究竟说了什么，市场又有哪些反应呢？ Race。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来看比较早来发言的 Waller， 他其实也有提到他在观察通膨潜在趋势的时候，他比较偏好观察通膨的 3M 跟 6M 的年化变动率，就像刚刚 Ryan 有提到嘛，
是。
那最近这些变动率都出现回升，他认为说这可能已经反映通膨回落进展放缓，那甚至陷入停滞，不过到底是哪一种可能就还需要后续更多的数据去做确认，不过从整体的状况看起来经济跟劳动的市场持续走强，同时通膨进展 展放缓之下， Waller 他的想法是认为说其实是不需要急于降息的、嗯、那其实 Waller 的这一个看法也是大多数委员的看法。
Waller 本来就偏略鹰派对吗？
对啊， Waller 一直都是比较是，他以前跟 Blood 是好朋友嘛、嗯、对， Blood 退休了，现在只剩他了，这样
对，双鹰少一只，
对对
对， 对，好像还有其他委员吗？
那也有部分的委员他有进一步的去提到减少降息幅度的可能性，包括说卡西卡他就提到说，如果他继续的再去看到通膨的区间震荡的话，那他可能就会去质疑是否需要降息，换一句话来说就是他觉得今年可能就没有降息的必要了。
卡西卡讲的时候真的我蛮有感的，因为美股就是听完之后一起跟着动，
对，刚好我记得好像是4月4号大跌的当天嘛。
对， 对，
其实他也蛮有趣的啊，因为卡西卡其实在以前是传统鸽派的代表，但是因为他就是比较也是偏市场派，他高盛出身的嘛，
对，
所以其实现在就是市场开始担心通膨，他也在这几年也是转的比较关注通膨，所以他从最鸽派变成现在其实前几鹰派的一个委员。
对， 对， 对，好，那他是不是有聊到其他跟升息相关的问题？
嗯，对啊，就另外的时候主持人其实又去问到他说现在升息选项是不是已经被排除在决策之外了，那他的回应是升息其实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他还是认为说现在不太可能去升息了、嗯、就算通膨真的比想象中维持的更持久好了，联准会他也是会优先的让利率维持在高位更长一段时间去压抑、嗯、所以说升息会是一个最后手段的感觉。那刚刚 Ryan 也有提到嘛，现在卡西卡他在联准会里面其实是偏鹰派的那一方，那如果连他都已经觉得升息不是基准情境的话，其实我们就更可以去确认升息发生的几率确实是比较低的。
好，这是升降息的部分嘛，那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委员讨论跟利率有关的？
确实这次有比较新的一个部分，就是几位委员有提到比较多关于中性利率的讨论，那就包含了 Bowman 跟 Logan， 他们从一些不同面向，包含可能基本面啊，然后还有经济模型推估、金融市场的预期等等的，都有发现说一些证据显示中性利率可能已经上升。但如果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比较直观一点的角度去看、嗯、比如说我们直接从联准会季月公布的 SEP 经济预测来看，会发现说最新预测里面，就是今年三月的预测，有七名的委员已经预期长期的联邦基金利率会是 3% 以上的，这个人数要注意他在一年前其实才只有三位。
哇，
所以说就显示现在其实部分委员他已经开始上调对于中性利率的看法了、嗯、所以如果中性利率真的确实上调的话，那货币政策立场可能就没有想象中那么的限制性，那这时候他们就认为减少降息可能会是适当的。
嗯，我先插单问一下这个 Lesson 101好了，中性利率既然都已经讲到了， Ryan， 中性利率跟大家知道实质利率有什么差别？
哎，你怎么不是问瑞斯？
瑞斯你要回答吗？
中性利率它最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不刺激同时也不压抑经济水准的利率。那我们在看中性利率的代表的时候啊，通常可以用的一个指标就是联准会每个季月公布的经济预测里面关于长期联邦基金利率的预测。那但是要注意的是，我们通常在观察中性利率的时候都是指实质中性利率，所以这一个长期的利率预期啊，还要再减掉联准会的 2% 目标水准，才是我们最后会听到的实质中性利率。
OK， 好，那我们一直在讲通膨，当时就是说哎，联准会怎么去抓这个通膨，可能是几码几码，就是在讲的就是这一块哦。他把它扣掉之后，就是我们在讲中性利率。
对啊，其实补充一下，就可能说像现在的一个货币政策利率，假如说你跟中性利率的一个差距，它的差距其实就代表说，假如说比它高，那就代表它的限制程度有多大，越高那就越大。只是说中性利率就是它是一个不容易被估计、不容易被猜测到，大家都是用模型的方式去推估、去猜的。所以如果说大家猜错的时候，那可能市场就会有一个现在的政策利率不够限制性的一个疑虑存在。
所以现在就是大家讲的这个中性利率，原本大家讲的减掉这个基础是不是进限制还是非限制，它被提高了、哦、那所以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一件事情。然后那中性利率其实我们有画一张关键图表、哦、其实好像也是 Raise 写的吧？
对，那个是 Raise，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资讯栏的连结，然后大家可以点来看一下这个中性利率跟我们刚刚讲的名目利率的差异，然后究竟怎么看这样。好，我们回到这个主题来哦。其实我们在M 平方的央行专区哦，也把这个鹰鸽派的官员这些委员重新又更新过了、哦、Ryan 在这个上个礼拜的时候已经更新了，包含新上的委员都会把它加入进去。所以如果大家自己想要了解到底现在谁偏鹰谁偏鸽，直接到我们 M 平方的央行专区里面点击联准会， 你就可以看到现在委员他们的一个鹰鸽派的摆放。那除了这个官员谈话，有上面这么多官员，刚刚这 Race 只提了一点点，那有我们来帮大家 summary， 有没有一些共通点或是论述暗示联准会对于未来的利率决策的重点或方向？
好，那其实先讲结论好，我们在这一次的快报里面其实整理了几乎大概10位、11位委员的发言啦。那你可以发现说比较鹰派的委员，可能传统的 Master， 那这一次的 Kashuka 还有 Bowman 等等，他们其实基本上现在态度都是优先以就是延长现在的政策利率，而不是以直接升息去做就是对抗当做一个基准情境。
是，
所以其实现在市场是，当然了，他可能在鹰派委员发言后他会担心一些论述，可能包括两大论述啦。第一个论述可能说我们刚才前面一直提到的核心的一个 CPI 跟 PCE 的一个 3M 6M 的一个年化变动率都已经开始出现回升，
是，
那可能就表示说通膨的一个放缓速度在接下来是不是会变慢，这是第一个担心的点。那第二个担心的点是说，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中性利率的水准可能已经上升了，那如果说中性利率的水准比原本预估的是更高的话，
更高，
那其实限制性利率就是表示说要升息更多才能够足够限制性，那现在市场就担心这两点。那我们在这个报告中有完整的解释，那 Podcast 我们也等下会分段落来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
好，既然都已经讲分段落，我们就先讲大家最 care 的好了， CPI 啦。就是今天录音的今天早上，就是大家都收到 CPI 的这个冲击，这应该说这个消息了，结论就是超预期嘛。然后社群上很多人就讨论说，通膨回来了，那其实也让降息预期也不断的延后，那真的是这样吗？通膨真的回来了吗？那我们请 Raise 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数据面，三月的 CPI 到底怎么一回事。
昨天公布了美国三月的 CPI 嘛，那整体的年增 3.48%， 然后核心的 CPI 年增 3.80%， 其实都是双双出现回升，而且都高于市场预期。那我想我们这次就直接集中去看造成回升的两个部分好了。第一个的话还是因为能源嘛，那跟上个月一样，因为汽油价格上涨，所以这一次能源它的月增 1.13%， 那是整个带动年增大幅的翻正到了 2.13%。 然后再接下来服务的部分啊，主要还是在关键的服务排除住房这边，它的月增回到了 0.71%， 那所以也就带动年增继续的上升到 4.77%。 那如果我们去分拆细项的话，会发现说这一次月增它主要是来自交通运输的服务，然后还有医疗保健的服务去带动的。那所以说在整个服务的月增它维持高档，再加上本月基期又大幅下降之下嘛，所以核心通膨也因此这次的表现并不是非常的好。
好，我们讲的是这个 CPI 的状况嘛，那大家市场就开始反应了，甚至降息的码数也开始往后调整了，降息的时间跟码数都开始有变动这样。那我想问一下，那通膨是不是又要像2021年或22年一样开始让市场担心了吗？
其实通膨现在面临的风险，准确一点来说它并不是一个显著的回升风险，而是说它短期内可能会出现下降进度出现放缓的这一种问题。那一样我们就从分不同的部分来看，会发现刚刚有提到能源还有服务这两个部分确实是有可能让通膨出现反复的。那能源的话，看到汽油还有蒸馏这些下游的成品油库存啊，它其实从年初以来就持续的去回落，那所以短期油价应该还是会继续持稳在每桶85美元以上。那再加上未来一季它的基期其实是偏低的嘛，所以预期能源这一块啊，短期应该还是会继续的为 CPI 带来正的贡献。服务的话，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嘛，服务排除住房的月增，它主要是来自于交通运输还有医疗保健的服务去带动。分别来看的话，医疗保健它的最低基期已经过了，所以它后续是相对比较有一些些保护，但是交通服务的部分啊，它其实还是有两个月的低基期要面对，所以说预计服务排除住房这一块的年增率短期之内还是会有一个走高的空间。
而且接近夏天了，是不是这个交通运输
又
更
旺来了？
对，
所以这也可能就是短期内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但虽然说看起来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通膨反复的状况，但基本上我们是觉得服务通膨整个缓解去带动通膨续降的趋势它应该还是存在的。那我们可以看到服务 务里面两个面向，分别是房租跟服务排除房租。那房租的部分，我们在昨天也已经看到了，十年期的殖利率它又再度回升到了 4.5% 以上嘛。那所以房贷的利率就很有可能再度跟随殖利率走高。那房贷利率走高，当然它就会去压抑到房市的需求嘛。所以房租的话，如果它的月增可以继续保持在这个月的水准的话，那至少到今年 Q3 之前，我们觉得年增基本上它进一步放缓的趋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房租的基期其实算高，对不对？
对，它是慢慢下降这样子。
对，所以本月的月增如果维持水准的话，基本上还是有放缓的走势的。
对，基本上年增放缓是还蛮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呢？
对，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服务排除房租的部分。这里的话主要还是来自于移民他去挹注劳动供给的成长，那等一下后面也会再去提到。那这部分呢就会持续的去推动就业市场的供需好转，所以未来可以去继续的去缓解薪资还有服务通膨的增速。好，所以这边简单总结一下好了。短期通膨反复之下，我们觉得联准会下一步确实高几率它会去延后降息的时间，并且去缩减降息的幅度。但是只要我们刚刚提到的房租啊还有劳动的供给，它的走向能够如预期中的去发展，那年内降息基本上就还是一个合理的动作。对，所以就像一开始提到的，通膨现在面临的风险是下降的进度变慢嘛，那这一次市场大幅的调整预期很可能就是把通膨放缓的担忧趁这次 CPI 一次反应完，所以后续利率啊反而可能比较不容易再出现比较大幅的波动。
好，谢谢 Rais 哦。我们在这一次的 MN 全球经济章 MEO 啦，其实 VB 就有这个解析嘛，通膨最后一里路势必不会这么好走，趋缓看起来都是必然会发生的。那有刚刚 Rais 讲的种种原因这样，那我们特别来深入探讨一下好了。就是 Rais 有特别提到嘛，影响通膨的刚刚讲到服务排除房租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就业市场啊，我们讲的就是劳动供给啦。那 Ryan 这一块劳动供给我们是怎么看长的？
好，那其实美国的一个移民能够压抑就是美国的一个名目薪资，然后国内的一个服务通膨这个论点，其实我们很早就提出来了。我们其实在2022年的一个12月的对美国2023年的一个经济展望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提到说接下来的两年移民会是服务通膨的一个关键。那为什么当初会提到，其实是因为每年的一个年底12月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从 Census 去看到，就是前一个年度就很像我们在2022年12月看到的时候，是看到2021年的7月到2022年7月的一个移民数据。那时候其实移民的净移民的一个数量就出现一个暴增，那个时候的暴增我们会搭配一些其他一些官方数据，可能还有多少人在排这些移民啊，然后那时候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累积数量，
是，
所以我们就认为说接下来的一个一两年都还会有很大的一个移民的一个挹注。那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我们看到一个 CBO 的一个预估他在2024年的一个1月 Q1 的时候有做一个新的预估，其实他们已经把美国现在一个人口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增速的预期在2024年的时候是 3.42 亿，那到2054年会增加到 3.83 亿，那平均是每年增长 0.4%。 那其中在这个未来十年的一个总人口增长里面，会有高达70%是来自于移民的一个贡献，
很高耶，
很高，非常高。但其实美国本来就是移民的国家，只是现在这个增速是远远高过就是以前疫情前的一个水准。像他给出的数字是这样，就是2024年到2026年的一个净移民人口数量就分别是330万、260万跟180万。那这个在疫情之前的时候大概每年只有90万的一个水准。那我稍微说一下就是我对于 CBO 它的预估的一个看法，其实它在去年的时候并没有估这么高，那时候它其实有点低估就是移民的一个人数。那这个也不能怪 CBO， 而是因为它在统计的时候它其实非法移民它没办法立刻去统计到，它可能到还要从那个国防安全局那边去拿到资料才会再补在这一次的一个预估里面。那所以我认为啦，它在过去的一年它是低估，但是它在今年可能会是正常，明年可能会有一个高估的一个现象。因为我稍微说一下，就是现在美国的一个移民的一个真实状况，这些非法移民为什么，好，大家说非法移民为什么可以变成美国的劳动力供给，
为什么寄进去
的原因是这样，因为他们会卡在边境，那边境的一个拘留所就是会塞满很多很多人，所以美国他们的一个做法是这样，你这些因为已经塞满了，所以我一定要放一些人出去，那我放一些人出去的时候他可以在境内，但是你可能定期要来就是美国这边报道，美国政府这边报道，然后回报你现在的状况。那如果说你的表现良好，状况良好的话，移民的法官是可以判你有移民资格的。 所以其实很多的非法移民因为这样，因为拘留所留不住这么多人，所以只好让他们在境内去做一个工作，不是直接的遣返。
这个好酷哦，
这很酷，但这就是 美国的现状就是如此，所以他们的一个境移民才能够这么大量去挹注他们的一个算是劳动供给的一个部分。那刚刚讲说 CBO 今年估330万嘛，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合理的，因为我们还看到边境的拘留所还是非常非常多的移民人等在那边，
是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明年可能就不一定是这么高的一个情况？我们在2023年、2024年都可以看到这么高的移民人数，是因为拜登允许。那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嘛，所以其实如果说今年年底如果真的川败之争是川普上的话，那我相信啊，明年 CBO 可能就会把这个移民可能做一个下调。
这是你为什么说会高估？明年会高估？
对，明年可能就有高估，就是一个变数在这里啦。
好，都已经讲到这个川败之争的嘛，那其实民方也跟听众朋友说，我们也在好好的思考啊，这今年的这个总统大选，那美国总统大选呢，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让大家知道总经怎么样跟这个政局有一些比较好的连结，让大家可以来追踪。
对，这部分要靠 Race 啊，
对，大家拭目以待。好，那我们都已经聊完这个 CPI 的部分了，那大家还记得吗？刚刚有讲一个蛮重要的内容哦，联准会官员的发言其实有两个点。一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些通膨的因素，另外一个就是中性利率了。那也请 Ryan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原本提到的中性利率上调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其实是用劳动移民这件事情去讲说，其实通膨它可能放缓速度变慢，但是最终还是会在劳动供给增加下慢慢的名目薪资走低，然后呢服务通膨下降。
对，
那我们在讲另外一个议题的之前，我们也还是先来讲一下它的一个背景，要不然的话怕大家对于说为什么现在又开始讨论中性利率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背景是这样啦。其实最近联准会委员还有经济学家其实一直在讨论说这个，而且他讨论这个议题就是每个人都有想法，但是个个都没有把握。大概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的一个生产力其实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回升，而且是超越疫情前的一个水准。那这个数字我们通常会去看非农的一个每小时的一个实质产出，那我们在前台里有呈现，所以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数字。那大家在研究说为什么这个生产力提升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其实众说纷纭啦。有一些可能是包括他说 Logans 就是达拉斯联储的行长，他有提到说他们问到一些企业的状况是这样，因为企业开始使用一些生成式 AI 对，所以可能说以前像会计审计的工作，以前可能要十个审计员才能完成的一项工作，现在一个就可以做到。那或是一些软体的一个工程师，他的一个生产力的一个效率可能提高 20% 等等之类的。但是除了 Logan 有提到这样的一个比较乐观的说法以外，那理事会成员 Waller 他也有提到，就是说生产力其实在过去的一个观察里面波动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去判断生产力的时候，你要去判断说它到底是短期一次性的提高，还是能够长期的去提高生产力的一个增速。那这些就是算是有些很好定义啦，可能说是像疫情的时候我们不是碰到供应链的一个紧张，
对，
那疫情之后供应链的一个恢复缓解，那它其实就是短期生产力的提升。那或是说疫情期间的时候有非常多的一个劳动供给的损失，可能包括提前退休或是死亡确诊的一个人，他现在也可能有靠移民去做补充，
是
这些都能够短期的去补充就是生产力。那有一些是长期的部分，那长期的部分沃勒就有提到说，可能像是美国政府现在今年从去年开始啦就开始做了一些投资，可能半导体的一个晶圆制造，或是一些电动车的一个电池厂商这种投资。但是沃勒其实有特别说，就是他觉得说现在生产力的提高的原因很高几率不是这些长期的投资因素，
所以他认为是短期。
对，因为现在的这些长期投资他才刚开始盖厂啊，根本就还没有实际的一个生产，所以他目前是比较倾向说生产力并不会一直快速的成长，不是长期的一个因素。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背景拉回到我们现在的主题，为什么要讨论生产力？因为说如果说生产力如果真的是长期提高的话，你会发现说民众的收入跟产出是同时增加的，那理论上如果你的收入跟产出是同时增加，那就不会有通膨上行的压力，对吧？因为你的产出也增加了嘛，所以不会有那种物价变贵的一个现象。
这就是跟那个 GDP 跟通膨一样嘛，就是通膨为什么要保持 2%？ 因为 GDP 也是长期标注它可能是一定是 2% 的增长。
对对，是算是类似的一个概念。那沃勒就讲到说，这个可能会就像是美国在1998到2004年的一个经济状况。那如果说他刚刚有认为嘛，他认为说生产力不是长期提高，那就代表说现在的美国的经济跟 Raj 刚才讲到一样，其实是比潜在经济的一个增速来得高很多的。那这件疫情就可以带到现在的中性利率，表示说 现在不会刺激经济，也不会压抑的中性利率可能是被低估的状况。那这是它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背景啊。那简单到告诉大家，就是理论上大家可能不想知道太多，我直接告诉大家怎么去观察这些数字。那其实市场上最常拿来评估中性利率的是纽约联储的一个模型。那这个东西就是 Race 建在我们前台上，那大家可以去看。那另外一个简单的方式，刚才 Race 其实有提到，我们会用联准会每一次季月的一个利率点阵图的一个长期利率中位数。那这边我们也是刚才 Race 有科普，那我再讲一次，就是这边我们通常在看中性利率的时候是看实质的中性利率，也就是要减去通膨的一个目标。所以利率点阵图的它的一个长期利率中位数最新的就是2024年3月的是 2.6、
是，
那你要扣掉通膨目标 2%就会是 0.6%， 那大概就跟我们现在前台的这个纽约联储的一个模型大概 0.73% 是接近的一个水准。我们刚才前面有稍微提到，就中性利率这个数字它只能用预估的，
它不是一个绝对的，
它不是一个绝 对，因为它是估计出来的，所以它都会有一些落差。那这一次我们在最新的快报里面就直接帮大家就是推估了中性利率如果上升，那通膨的降幅如果不如预期，那联准会它估算年底利率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有在看我们报告的应该不陌生啦，就是其实联准会在每半年的一个货币政策报告里面都会放上他们就是用泰勒规则去评估的一个理论上的政策的适当水准。
是
那其实我这边简单念一下公式，大家听完后可以去看快报。就泰勒的一个规则，它的理论的一个适当水准是等于实质的中性利率加上通膨，加上通膨的一个缺口去减掉产出的缺口。那我这边就直接跟大家说结论，即便我们现在碰到最坏的一个情况，实质的中性利率翻倍提高到 1.5%， 核心通膨也不再下降，就维持现在这个最新的一个水准。联准会它的这个理论上它也只要维持利率不变，它并不需要做到升息，就是在他们的这个模型的一个预估里面。那我们有帮大家试算了，所以我也这也是我为什么会认为说，虽然说现在市场反应很大，但是你拉长来看其实并没有改变联准会它今年要转向宽松的一个看法。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也配合我们刚才前面委员的发言，他们一直提风险，然后呢最后跟你说我们可能还是觉得今年要降息的原因就是这样子啦。
OK， 好，这个快报呢如果大家现在在打开的话，会看到刚刚 Ryan 提到的，我们帮大家预估了几个情境。那 Parker 就直接讲结论就是即使目前就目前这个条件上算到最坏的情况的话，其实联准会也没有要走到升息这一块。这是为什么一开始就讲升息不是联准会的基础情境。 Waller 其实也是这样提的那其实呢，这个我们讲了联准会的官员最近的这个声明啊，然后一些记者的访问啊，甚至讲了最近的 CPI， 其实这几天还有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就是联准会他也发布了会议纪要重点的。那我们请 Ryan 帮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一次会议纪要有什么重点可以分享。
我们刚刚前面几把利率都讲完了，那跟会议纪要其实差异不大。那我讲一下就会议纪要里面就是多的一个资讯，其实他们已经开始直接讲到缩表放缓这件事情的讨论了。那其实里面有提到一个蛮重点的，他是讲说委员现在普遍，其实他们用普遍这个字就是表示几乎就是确定的啦，
All agree，
对，就是大部分全部人都同意了，全部人都同意说就是接下来每月缩表速度大概会降到现在的一半。然后呢在这个一半里面他会怎么去选择，就是到底是美债降多少， MBS 降多少。他们是倾向于 MBS 的每月350亿是不变的、
okay、
那主要的一个下调会在美债的一个部分。所以其实如果说用他这样字面上的一个推估的话，接下来的会议是在5月1号嘛，那我认为说其实可能5月1号的时候你会看到说联准会把他现在每月950亿的一个缩表降到475亿，降到475亿之后他的350亿的 MBS 要维持、对，所以他的美债的一个赎回可能会从现在的一个600亿减少到125亿，大概只剩下四分之一。所以说如果联准会真的在5月公布，他5月公布不一定会实施，他可能5月公布6月实施，或5月公布7月实施，
但方向已经是这样，
对，但方向基本上已经是这样了、所以其实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利率会去做一个立刻的降息，
是，
但是其实他在这个量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利率是价格嘛，那可以在这个购债啊或是缩表啊这边比较是量的部分、它其实已经开始要看到转向的一个迹象
所以就是紧缩的态度呢，就算现在在价上面没有看到，在量上面联准会都已经给出了这个会议纪要，
对，
我们可以可想而知。而且财政部不是要推那个回购了吗？
对，而且这个比较特别是同一点，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讲好了
观察市场就是这样啦。去年11月1号的时候也是发生这样的现象，就是联准会也是同步的转割，然后呢配上财政部的一个发债的缩小， 就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联准会、财政部跟美国政府他们之间当然会有互相的联系，他们当然都会说他们是独立的，但是我觉得这今年的一个选举年当然还是会让他们动作会比较朝向一致啊。
而且耶伦来自于联准会嘛，
对。
好，再讲一下、
太政治了，太政治了，不说这个。
不行，这一题又有一点政治了，最后一题了啦。最后一题就刚刚讲，财政部啊，联准会独立单位嘛，然后大家都知道独立单位现在在考虑的他都认为升降息的看法，刚好在录音的今天早上、也有另外一个号称就是跟独立单位不会影响的人、但他是美国总统拜登，他直接下了一个算指导棋吗？其实他就讲话讲出来了，
没有，他不一定指导，就很想要、
很想啊，对，
他很想，
就是拜登呢，他有直接在这个某一个记者提问，等一下 Ryan 会细讲一下，他就说、今年这个应该要降息。好， Ryan 我们直接讲这个趣闻，你当作收尾好了。
好啦，其实 Roger 问这是因为昨天刚好美日有办一个联合的记者会啦、那上面 Bloomberg 就记者就提问说，就是拜登之前有在讲说，一定今年一定会降息，那因为三月的 CPI 开出来已经超出预期，而且连续三个月超出预期了，
对，
那个记者就问说拜登会不会担心，然后呢他还会不会坚持说年内要降息的这个看法。
是，
那我觉得啦，今年要选举，所以其实拜登真的是直接直球回复，他是先跟记者说我还是坚持今年会降息的预测，然后呢他才说就是但是可能会延迟一个月，然后呢这是联准会决定，但不是我决定，但是他其实已经先回答了然后才讲后面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感觉就是拜登应该就是希望降息啦，那就看看就是财政部联准会跟美国政府会不会搭配、政策的一个实施。只是我觉得说这个美日记者会啊，其实我觉得我看到另外一个重点，其实因为在这次的那个美日联合记者会里面，原本市场最讨论的议题是日本的一个新日铁他要收购美国钢铁这件事情，那这个其实我觉得算是一个政治的框架，而且是一个长期的方向，就是美国它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它要自己做自己的制造业，要做一个安全的供应链去对抗中国，
这是半导体的在做的事情，
半导体在做，而且不止半导体，电动车
是，
其实丰田也在美国去投资电动车的电池嘛，
是，
对，那还有其实可能像是、什么 5G 啊 6G 这些其实都有可能发生，那这个东西要再做在美国自己家只靠它自己是绝对不行的，它一定会需要就是海外的一些、国家的一个技术啊金钱跟人力的投资，那目前其实海外国家中我觉得啦，日本绝对是美国这个、选择条件的时候各方条件最优的国家，所以其实加深这个合作是必然的事情、那这个跟当时就是可能1985年那种广场协议，我甚至觉得是完全相反的情境，就是当时其实美国算是用汇率去切断了日本它强劲的一个出口，也同时去刺破它当时的一个泡沫，那我觉得现在其实美国它拿回自己制造业的时候，他知道
他需要日本，
他不能够靠自己全部制造、所以他一定要有安全的国家，可能就包括日本来去做美国的一个安全供应的一个供货的一个、就是算是合作的
合作伙伴，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谈的一个联合记者会啦，我觉得是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而且对于经济股市可能都是好的事情。
好，谢谢 Ryan 帮我们做这个收尾、基本上联准会还是独立单位、但拜登有自己的期许，大家就看一下今年这个年底美国大选究竟龙争虎斗的结果是什么了，但我们这边还是以总金来做一个观察点的。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个重点、首先这是 CPI 的部分，再来就是联准会的官员最近的发言，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有带到这个联准会的会议纪要，让大家知道说接下来联准会下一次的联准会或下一次的联准会他们的态度可能是什么，对于这个宽松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对于再紧缩看起来现在是比较是不会发生的事情了。好，那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咯，今天节目到这边，那喜欢我们节目而且觉得 Raise 讲的还不错的，记得下方给我们鼓励、给我们五颗星，然后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